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有4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纽约州布法罗市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5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星期四公布了川普总统写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表示取消筹划中的美朝峰会。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今天早上白宫发出这个声明啊，这个是写给这个金正恩的公开信。那么这个带信的内容，我们会待会告诉大家。不过今天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早上在白宫举行活动的时候，他就公开针对此事发表他的看法，他并且也说明为什么他决定要取消川金会。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说法。
Based on the recent statement.Of North Korea, I have decided to terminate the planned summit in Singapore.
由于朝鲜最近的言论，我决定终止原定的6月12日的新加坡峰会。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未来可能会有绝佳机会。这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巨大挫折，对世界来说也是。我已经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谈过，也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谈过。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最近我们又大幅增强军力了，我们的军队已经有备战准备。同样的，我也跟韩国与日本谈过，如果我们真的被强迫面对那样不幸的情况，他们不但已准备好因应朝鲜鲁莽的举动，同时也愿意分担与美国军队备战跟行动相关的财务花费。希望关于朝鲜的未来会发生正面的事情。
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的这个川普总统他写的公开信的时候呢，这个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亲爱的这个金委员长，我曾经期待与您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当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以及公然的敌意，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那虽然这对我们双方都好，但是却有害于全世界。你也谈到你的核能力，但是我们美国的核能力是更加的强大，所以呢，我向上帝祈祷，永远不会用到这些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好，川普总统接下来说呢，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而且仍要举行这一次重要的峰会的话，不需要迟疑，随时打电话跟写信给我。那么看得出来，川普总统在公开信的最后，其实也是期待峰会还是可能举办的。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刚刚在这个公开信当中，以及他在今天的公开讲话当中呢，都提到说是朝鲜之前发出的声明带有很重的敌意，因此取消这次的峰会。那么白宫呢，在这星期四的下午3:30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这个了解情况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进行简报。那么被问到说到底是为什么决定要取消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的时候，他说呢，你去看一下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之前呢，原本文在寅总统还有这个青瓦台的这个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来到白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金正恩他可以理解美韩持续的军演是会继续下去的，也可以接受说要这个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是完整的这个无核化。那么像这样子的承诺呢，但是在之前这一次的上个星期朝鲜发出的声明稿当中都被推翻了，他们都拒绝这样子的一个的条件啊，因此他们认为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不过呢，当场记者也问到，而且是不同的记者都问到相同的话题，也就是说朝鲜的态度其实也是在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在电视上公开的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之后，朝鲜方面就发出了愤怒的声明跟言语。那是否博尔顿的这个做法跟他的这个看法呢，影响到了这一次川金会被迫到取消？那么对此呢，这 针对这个问题多次的提问呢，白宫资深官员在今天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都不愿意正面回答。那么不过他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其实呢上个礼拜已经看出端倪了，除了朝鲜的声明之外，他说其实上个礼拜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就已经率领白宫的团队到新加坡去举办准备要跟这个朝鲜方面的官员来会晤，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峰会的筹划的事宜。但是呢这些白宫的官员在新加坡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这个朝鲜方面呢也没有通知，但人就是没有出现。那么因此他们当时就有认为说朝鲜方面可能取消会议。那被问到说为什么当时像这么大一个羞辱的情况啊，白宫官员在新加坡空等，朝鲜官员都没有出现，为什么不是在当下当机立断就决定取消峰会？那么今天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这个希望朝鲜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的人，因此呢他一直不希望把门就关上，他还是希望峰会能够筹办下去，即使在今天呢他还是说了这样子话，希望峰会能够筹办。那么刚才呢川普总统在也说当中也说了，他说呢已经通知了日本跟韩国方面，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而这个在韩国方面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则是表示困惑，那么希望呢能够继续持续对话。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昨天晚上他说这份公开信是川普总统自己亲笔写的，那么他写完了之后呢放了一个晚上不断的思索，那么但是他在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已经通知了韩国跟日本方面，只是没有通知安倍晋三，也没有通知文在寅两个人只是通知了韩国方面跟日本方面的官员。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中国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川普总统多次提到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大连第二次会面了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只是表示说呢，我们也只能够揣测到底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之间谈了哪一些东西，但是金正恩在会面习近平之后态度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也期待说，他说中国是去年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案的起草人之一，因此他们希望说接下来川普总统要持续的对朝鲜进行这个制裁的行动，希望中国还能够继续完整的配合。那么呢在这个方面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个朝鲜其实应该是顺着无核化的道路继续下去。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说，这次取消了川金会也是因为认为朝鲜在无核化方面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的无核化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顺着无核化的道路，朝鲜有机会终止几十年来的贫困与高压并加入国际社会。我希望金正恩最终会做对的事情，不只是对他自己，而更重要的对他的人民，他们正在承受巨大且不必要的苦难。我希望所有朝鲜半岛人民，不管是北还是南，都应该能够在和谐、繁荣以及和平当中共同生活。这个光明并且美丽的未来，只能发生在核武器的威胁被移除之后，没有其他道路。
是的，那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今天我们知道朝鲜呢邀请了好几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核试验场去看核试验场被这个炸毁关闭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呢，之前朝鲜答应的是说让国际的核武专家到现场去勘察，来证实这个核试验场是被关闭的。但是现在呢，只有媒体记者。那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媒体记者在现场呢，后来也做出报道是说呢，我们只是一般的这个新闻记者，并不是这个核武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核实说这个爆炸的确就已经把核试验场给关闭了，或者是说这个核试验场未来还是可堪使用的。那么因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就认为说，金正恩虽然做出这样的姿态，但是没有让核武专家来确定这个现场的核实核试验场的关闭呢，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川金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那不过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川普总统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他对期待重启这次峰会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If and when Kim Jong-un chooses to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如果金正恩选择有建设性的对话跟行动，我们正在等待，许多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或许我们等着看吧。 目前的峰会有可能如期举办，也有可能延期举办。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要把它办好。
Nobody should be anxious.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是的，那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川普总统对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的取消，他还是抱有期望，希望说这个峰会不管是一样在6月12号如期举办，或之后延期举办。那么对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态度，即使今天金正恩还有朝鲜方面以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美国，还有批评副总统彭斯，但是呢，他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朝鲜跟金正恩本人都能够过上好生活，让那个朝鲜半岛能够和平，并且呢，朝鲜跟韩国之间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因此呢，他希望这个和谈的这个大门呢，还有川金会的这个门啊，依然是继续敞开。那么也希望金正恩能够跟他联系，然后来讨论后续应该怎么办。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会，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取消了与金正恩的会晤，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尼亚，总统川普呢在星期四上午是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突然宣布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原定在6月12号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消息传出之后，在国会方面目前是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今天上午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是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就2019年的国务院预算接受议员的质询，不过显然呢，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则是完全聚焦在了这个川金会正式宣告破局的消息上。那么蓬佩奥在今天听证会上呢，是也明确的表示说，他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是和总统川普进行了密切的讨论。那么这项决定最后是由总统川普来做出来的。那么他也在今天听证会上谈到说，这个他和总统川普也谈到了接下来美国将如何采取行动。我们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蓬佩奥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昨晚和今天早上都参与了与总统的讨论，显然这最终是总统的决定。我们也确实讨论了接下来可能的情况，如何谈判，这是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讨论了我们未来几天几周需要做的事，希望最终我们能重回6个星期、8个星期或12个星期之前的情景。行政当局内部对此仍有许多讨论，我们要如何往前进展？我相信在未来几天的时间里，我们能更详细地进行说明。我们一直都想过，会谈也有可能不会成功。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考虑，而可能没有机会能够让你好好考虑。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回到原来的位置，但这一切最终将取决于金委员长。总统已经说了，我们欢迎他们来电，与我们联系，一起重回原来的道路上。
我们知道在早前一天呢，蓬佩奥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才明确的表示说，美国仍然在就川金会的这个召开进行准备。在24小时之后呢，却发生了这样急剧的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刚刚在这个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总统川普是以亲笔致函金正恩的方式来通知朝鲜方面，美国已经取消了这场川金会。那么在这个信件当中呢，这个川普总统也提到说，他认为最近呢，平壤方面所发出来的言论极具这个非常具有怒意和敌意，因此呢，这个美朝的领导人目前这个是不适合来进行会谈的。那么蓬佩奥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表示说，美国方面其实都一直认为这个川金会是存在风险的，很有可能不会成功。那么在川金会即将召开的这个只剩下2个多星期的之前呢，这个朝鲜方面却不断地散发出这样强硬的言论，蓬佩奥对此也表示相当的遗憾。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美朝目前的这种发展态势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他们也意识到过去一周事态发生了变化，很明显的，这场会谈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认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可能朝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或者可能是其他因素。有时候这种情况就是会发生，我没有很惊讶。我希望我们能继续施压，增加压力，与其他有关各方合作，确保朝鲜停止活动。现在的情况令人失望，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直到会谈展开，希望届时能有一个解决方案。
外交是我们要进展的方式。我不知道川普总统信函的目标是什么，是否有战略考量，或者是他谈判的方式和我有所不同，所以我希望他能尽快重返外交路线。
我认为金正恩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让这项会谈无法如期举行。我认为川普总统是正确的，让他知道这场会谈的目的明显不是为了去核化，他选择了离开谈判桌。我和总统通过话，讨论如果去核化有可能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但金正恩选了另一个方向。
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其实一直以来对于过去几个月和朝鲜关系出现好转的这种迹象呢，感到相当的振奋。不过目前情况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这种现象。那么在国会方面呢，目前是仍然主张要重回到这个施加最大压力的这种政策。那么也有议员呢，正在考虑是否要出台更多的制裁法案来向金正恩以及平壤当局来施压。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李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突然取消了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应。接下来请我的同事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介绍各方面的反应。欢迎丽雅。刚才这个易华介绍了，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应。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我知道你采访了一些美国这边的朝鲜问题的专家，这些朝鲜问题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突然决定取消这个美朝峰会？
对，这个就是对川金会被取消这个就是。如果你原来就主张哈，这个川普总统应该跟金正恩举行峰会的话，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峰会被取消，当然会感到失望。但是也有一些人本来就不主张哈，那个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举行这类峰会，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对于峰会被取消其实是，可能是感到高兴的，并不感到意外的哈。对于这个。在我今天上午有时间，就在第一时间消息出来之后，采访了这个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杰。那么他就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芮孝杰大使的一个回复。
I think the letter does not come.
这封信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川普政府官员与朝鲜政府的代表最近相互之间发出的声明表明，早些时候为峰会做准备而创造出来的积极氛围被愤怒的交流所取代，使用了不利于双方举行成功的峰会的语言。
这个芮孝杰大使他把这次川金会破局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个美国方面啊，他提到哈，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听他，他就说尤其是这个川普总统最近决定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对于这个川金会破局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下他在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在美朝举行峰会之前，这种行动是不应该发生的。我认为川普政府官员提到利比亚的例子是轻率的。当然朝鲜的反应是荒唐的，但是当双方开始这种你来我往，它减少了获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
不过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这个副总裁包道格呢，他则认为就是说美国方面就是取消这个峰会这个反应是合适的哈。我们可以导播可以那个放一下，就是他做出的一个回复，就是包道格的一个回复。这个包道格就是说当朝鲜没有派这个先遣队到新加坡与美国的团队筹划这次峰会的时候，他严重违约了，那么美国的反应是合适的。刚才黄耀毅也讲到，就是在这之前美国方面其实都跟朝鲜方面进行了联系，就是要派先遣队事先到新加坡进为这个峰会做准备，
就是、在那儿等待了。
对，本来这个周末还会派人，第一次就没有朝鲜方面就没有出现，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方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就表明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哈来进行这次会谈，所以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蓬佩奥国务卿也谈到，就是说不光是因为朝鲜方面最近发表了一些这种声明哈，所以就是川普总统决定取消，而是因为就是说从这些声明里面还有他们这些行动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使他们觉得哈，就是说如果他们继续进行这次峰会的话，可能不会有一个成功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与其说峰会不成功，还不如说去取消了。是，对，这个是包道格的一个看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前副国务卿布林肯， 他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一个反应。他的看法就是说，就像刚才他们都提到，其实就是说现在还不要过早的就做出结论。他认为就是说那个最终这个也许还会有机会举行这个川金会。
嗯，
那么这个布林肯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这个副国务卿，他说就是说他认为实际上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双方一种博弈哈。
嗯，
他说基于对方更想而且更需要这次峰会这样同样的一个假定，那么川普总统与金城在进行一个很高风险的所谓一个懦夫的游戏哈。然后这是川普总统对金正恩这个之后那个可以转，他就说这他认为就是说金正恩就是川普总统认为金正恩已经把无核化这个问题就是不放在谈判桌子上了，所以那么川普就做出了这样的取消这次峰会的一个反应，所以他也认为就是现在球是在金正恩那一方面了。
嗯，
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美国军备控制协会也发表一份声明，就他也指责就是川普团队的人损害了这个峰会的气氛哈。嗯，这个声明就是说川普给金正恩发出的这封信哈，这个如果他认为这个信措辞非常的强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而就是把今后与朝鲜进行谈判的机会就置于风险之中，你这样做就是说使今后进行谈判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他这个声明里尤其提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信中比较这个美国和朝鲜核武器的大小哈，他认为这种语言只会增加美国与朝鲜又重新回到2017年这种以牙还牙这种局势升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并且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也被问到，就是说你这个取消峰会是不是会增加美朝之间这种发生战争的风险，他的答复是说我们要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各方对此做什么反应，尤其是朝鲜方面的一个反应哈。同时我看到今日美国一个专栏作家就尼克尔斯他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认为其实说川普取消这次峰会是做对了哈，他就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那个夸奖川普了。他说尽管这就像夸奖一个就是一个赌徒就是在输得精光之前离开赌场，但是他说这比不离开要好。那么峰会破局是一个尴尬，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结果呢的确还是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一些损失。
那样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和这个朝鲜核问题啊这个就相关的这其他的那三个国家，那就是中国、韩国和日本啊。目前为止根据你掌握的这个情况，来自这三个国家就是中日韩对川普总统取消这个美朝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有？
是我目前看到就是韩国方面文在寅的一个反应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川普总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并没有跟日韩的这个领导人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事先打招呼的。那么所以文在寅在得知这个峰会被取消了之后，午夜时分因为在那边时差的问题紧急召开他的国安团队的一个会议哈。那么之后他在这个会议会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说他得知这个峰会被取消就感到非常的遗憾，而且感到很困惑和不解。
因为他是刚刚来到
美国，对，的确，对，刚跟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了峰会哈。那么他说，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永久的和平是一个不能放弃或者是被推迟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任务哈。那么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努力，有关各方的这个诚意没有改变。他认为就是峰会被取消，可能是这个沟通的方式有些问题。他说，那个目前这种双方这种声明哈，这种沟通方式哈，可能使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困难的外交话题呢很难得到解决。他当然也是还是希望有关国家领导人，尤其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这个领导人，通过更为直接和近距离这种对话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就是美联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朝鲜有一名高级官员目前好像正在北京访问。那么，访问的目的不明确哈，但是就是说据信。这个官员本来是要前往新加坡跟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先遣队进行那个事先的磋商来为峰会做准备的。那么现在当然峰会被取消可能很有必要跟北京进行协商，目前我想可能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还没有看到日本和中国方面对此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
好，感谢我的同事记者丽雅来演播室。
我们继续来关注川金会的取消，这一消息对美国的股市又是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方冰，
好的。川普总统取消与金正恩峰会的消息，以及川普总统下令对美国汽车进口进行国家安全调查， 星期四令全球股市走低。那么今天上午纽约股市开盘的时候，川普给金正恩的取消峰会的信件发布了之后，美国的股市呢就应声下挫，早盘一度下跌超过这个道指超过了260点，或者说是有一个多百分点。但是市场随后呢就逐渐消化了这一地缘政治风险的消息。开盘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抛售呢就开始趋缓，股价呢逐渐回升，三大指数最终均以温和下挫收盘。四点钟收盘的时候，道指呢是下跌了75点，或者是说是这个跌幅呢是 0.3%， 跌到了24811点。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 5.5 点，跌幅呢为 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 1.53 点，跌幅呢为 0.02%。那么反映欧洲的泛欧300指数是下挫了 0.58%。 衡量全球股票的一个指标，也就是 MSCI 指数是下跌了 0.42%。 对于美朝地缘政治的最新担忧，增加了投资人对低风险投资工具的兴趣。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了 2.97%，黄金的价格呢是上涨了 1.19% 至每盎司 1304.9 美元。有市场专家就说，川金峰会取消所带来的抛售已经被淡化，因为投资人认为它不会改变第二季度盈利和经济增长的状况。另一位专家对川普信息的解读是，这不过是一种扑克牌游戏，或者说是一种游戏的技巧。他说，如果一周以后峰会又重启，一点也不会让他感到惊讶。影响今天市场的另一则新闻呢，则是川普总统昨天下令商务部启动对美国的汽车和卡车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这可能导致类似于进口钢铁和铝那样的新的加征关税。那么川普总统谋求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第232条的国家安全调查，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收最高达 25% 的关税，以兑现竞选的时候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承诺。周四对美国出口汽车最多的日本、韩国、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股市呢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日经指数呢是下跌了 1.1%。在韩国呢，现代汽车的股票跌了 3.1%， 韩国指数呢是跌了 0.24%。 在欧洲，宝马、戴姆勒和大众汽车的股票呢是损失了 2.8% 至 3.2%。 德国的这个指数呢是下挫了 0.94%， 法国呢是下跌了 0.31%， 英国的指数呢是下跌了 0.92%， 墨西哥的指数呢是下跌了 0.71%。北京把美国视为汽车的潜在市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要坚决捍卫中国的合法利益。那么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 0.45%。 截至5月19号的上一周，美国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加了11000人。那么这个增幅呢可能与教育相关的就业季节性波动有关，裁员的人数呢是高于预期。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四表示，四月份的成屋销售额比上个月下跌了 2.5%。 那么美朝会晤取消之后，美元对一揽子货币下跌，美元对日元触及了两周来的新低。由于担忧委内瑞拉和伊朗原油供应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可能会放松自2017年初以来的产量协议，油价呢创下了两周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你好。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媒体对于川普总统取消美朝峰会的反应。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易林来介绍。易林。
好的，林森。美国主流媒体星期四都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消息。《纽约时报》指出，取消川金会对亚洲不利。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致力于促成川金会，一旦会面失败，文在寅将因此在政治上蒙受打击。而在另一方面，事态发展对中国有利。《纽约时报》说，中国主席习近平原本就对于川金对话的进展速度以及金正恩迅速向美国靠拢表示担忧。一些美国专家表示，由于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如果川金会被延迟或者暂时取消，中国可能以调和者的身份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让步。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峰会仍然有可能发生。川普总统表示，与此同时，对朝鲜的强硬制裁仍将继续。CNN 援引川普总统的话说，希望所有的事情最后呢都可以得到解决，峰会也可能在晚些时候举行。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了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担任其首席核问题顾问的加里·萨莫雷，他认为取消峰会应当不是最后的结论。川普总统致金正恩的信件用语非常尊敬，并将取消峰会的原因归咎于最近朝鲜愤怒和有敌意的言论。他表示，这表明只要朝鲜停止对美国官员的人身攻击，那么峰会可能重启。目前决定权在金正恩的手中。川普总统则表示，在等待金正恩回应的同时，美国将继续对朝鲜的强硬制裁。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则报道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态度。蓬佩奥表示，近日美朝双方的沟通出现问题，但是希望能够重启对话，重回正轨。华盛顿邮报周二就曾经报道过朝鲜官员没有出席在新加坡的一次预备会议。蓬佩奥表示，他希望能够重启与朝鲜对话，并希望国会与政府一同增加对于朝鲜的经济压力，以期双方尽快展开对话，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连日来朝鲜领导人越来越带有火药味的言论给峰会蒙上了阴影。报道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川普在此时退出峰会是明智的。那么报道认为，美朝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对于去核的定义。川普政府的想法是迅速完成去核，然后再取消制裁，而金正恩想要的是分步骤去核，并且要求首先解除制裁。那么以上是美国各大媒体对于川普单方面取消川金会的反应，有关事态发展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易林，这是记者易林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中国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将多数进口汽车的关税降至15%。尽管如此，其他相关高额税费依然让中国进口车的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大约有45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这个一度繁荣的城市陷入了困境。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专家解读其中缘由。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
中国政府本周宣布，从7月1日起将多数进口汽车的关税降至15%。尽管降税幅度较大，但是其他相关的高额税费依然让中国进口的车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详细介绍。鲍荣。
好的，尼亚。那么中国周二是已经宣布呢，将税率分别为25%和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那么将税率从8%到25%的汽车零部件的关税降至6%。从理论上看呢，关税的下调确实能够让汽车的价格也下降，但是影响进口汽车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单从这个税收的角度来看呢，进口车是除了关税之外，还要缴纳购置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以及车船税，占到了购车款的40%到50%左右。那么消费者的实际受益呢，从这次的关税下调依然有限。那么以高价位的这个特斯拉的汽车为例，该公司呢已经将大多数在中国销售的汽车调价，比如说它的 Model X 系列的一款汽车售价是从140万人民币降到了130万人民币，合约呢大概是20万人民币，但是呢这依然比同款车型在美国的标价14万美元高出许多。尽管如此呢，多数的国际汽车厂商还是对此政策表示了欢迎。保时捷、丰田、宝马、大众都表示已经开始评估中国汽车关税的新政将宣布调价的措施。那么福特汽车公司呢，就此也回应了美国之音，对中国政府的举措表示欢迎，并且希望美中两国的政府通过友好的磋商签署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协议。福特公司还表示正在评估调价的细节，将很快的对外宣布。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商务部星期三发表了声明，宣布要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是否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呢，据说正在考虑将汽车进口的关税呢调到25%。那么中国和日本呢，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是大约有4500万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纽约州布法罗市，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洛娃诺基的报道。
布法罗是纽约州第二大城市，是所谓的美国锈带的一部分，也是历史学家马克·戈德曼所说的美国最贫穷的大城市之一。
Something like 75-80% of the
children. 我们学校大约75%-80%的孩子因家庭收入低而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也许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市也很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Phenomena.
戈德曼是纽约市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50多年，并撰写多本有关布法罗经济变化的书籍。他说，布法罗曾有经济繁荣的历史。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时，布法罗成为纽约市通往五大湖的水路，这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1900年，布法罗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工业生产中心。钢铁、煤炭、铁路，任何与重工业有关的产业应有尽有，然后又有汽车产业。
但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崩溃。在布法罗、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底特律等昔日的蓬勃城市，工业开始迅速衰落。今天31%以上的布法罗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四口之家的生活费每年不到24000美元。乔治 ·K· 亚瑟是布法罗纳什故居博物馆的馆长。这个博物馆记录了布法罗市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历史。亚瑟说，他目睹了工厂关闭如何影响到该市的少数族裔人口。
随着工厂企业开始迁出并走向海外，少数族裔社区遭受了高失业率的打击，他们遭受的打击最严重。
今天布法罗的失业率为6.4%，高于其他美国城市。但建筑摄影师詹姆斯·卡万诺预测，这个城市仍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们看到我们拍摄的某些建筑，比如在布法罗多年的两家大型钢厂，他们曾雇佣数万人，这些工厂已经关闭了。有人说这很糟糕，我们已经失去了制造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对旧厂址重新规划，投入轻型制造业和更现代化技术的分销。
虽然布法罗处于困难时期，但看来它正在复苏，有可能为许多居民提供希望和新的就业机会。洛基诺娃，纽约州布法罗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川普总统在致金正恩的一封信中说，基于金正恩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的愤怒和公然的敌意，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川普取消了原定于金正恩的历史性的会晤？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在听听你的意见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我的同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采访了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院长金强一。那么金强一认为美国势必会加强对朝鲜的施压，我们来听听金强一的说法。
我讲会拿出一些更强硬的方案来叫朝鲜屈服，这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有没有可能延期一段时间再来谈？现在是不是觉得不太适合？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个朝鲜呢，好像拿出一种强硬的那种姿态。这个时候特朗普谈的话，有可能谈不出什么，那就再给他施压。所以今天这个他炸了试验坑道，废弃了他的试验场，正好这个节骨眼，这个特朗普宣布不谈了，向朝鲜进行更大压力的一种举措。
这是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院长金强一的一个反应。我想问一问马昭教授，就是在你听到川普总统取消了与金正恩峰会的消息以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应该这样说，那么特朗普今天取消和金正恩的这次会谈呢，其实在之前的一段大概一周到两周左右时间里的这样的猜测呢，大家都已经得到了，所以今天呢也不是说完全的彻是意外的一种情况。我们说呢，我的看法呢是觉得，首先它反映出呢是目前来说美国呢还是准备不足对这一次峰会，因为我们要知道这种大国的或者大问题的峰会呢应该是先谈判，那么峰会呢是作为一种谈判结果的一种呈现。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在处理对朝谈判的过程中呢，那个川普内阁呢是把这个事情做反了，也就是说他呢先答应谈判，然后才来去准备到底谈什么，这个次序是颠倒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就已经埋下了这个今天取消峰会的一个伏笔。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它也体现出来川普外交政策中间呢有一些国内无法统一的一些声音。那么也就是说呢，川普内阁中呢有些呢还是强硬派的，他的要价或者要希望得到的成果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可能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太充分，所以这样的话，一个准备不足，一个缺乏一个共同的外交政策呢，导致了这一次呢，目前来说暂时停止了谈判。
马昭教授，刚才你分析了，就是说这种就是美国取消这个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了。但是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以写信的这样的方式来通知金正恩说我要取消和你的峰会了？那么在这背后的一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再一个就是川普总统的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说这个所谓的目的是什么吧。我觉得呢，这一次取消呢，应该反映出双方呢，就是朝鲜和美国呢，在这个谈判峰会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目标。对于说川普来说呢，应该说他这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他无法满足朝鲜所提出的所谓安全保障。那么对于金正恩来说呢，他呢也不可能完全的按照美国所提出的这个目标和时间表和美国希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他的这个契合。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都不能够达到对方所给予的期待，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择取消或者说选择目前暂时这个延迟谈判呢，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解决办法。那么至于说为什么川普采取这种公开性的方式呢，应该说他呢这个比较反映出他做这个总统以来的一贯的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他希望把这个批评转嫁给别人，他不愿意承 认这一次取消峰会是因为美国方面准备不足。他愿意呢，这个强调就是说，这个主要是金正恩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呢采取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比较这个有敌意的这个态度，所以导致呢美国无法去跟他谈判。那么这种把这个批评转嫁给谈判对手的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了。比如说中美贸易谈判呢，这个美国跟韩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呢，美国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个呢也是川普一个历来的一个行事的一种风格。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那么就是在这个几天前，他是闪电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访问了华盛顿，与这个川普总统举行了会晤。这可能就说明他当时感觉到这个川普啊有可能会变卦，或者就是说美朝峰会有可能会生变。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文在寅他是，你觉得他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接下来？
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说，他肯定是比较失望的，因为韩国呢，从今年年初的冬奥会开始，一直是起到一个铺路和搭桥的作用。他希望完成呢，把美朝呢拉回到谈判桌前，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目前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危机。但韩国呢，同时也做到了他几乎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也就比如说呢，从没有和美国直接沟通，就开始和朝鲜进行这个双边的谈判。到后来呢，替朝鲜传达各种各样的信息，以至于呢，到近期的这个文在寅呢出访华盛顿，希望把这个处在崩溃边缘的这个谈判呢拉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他已经做到他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了。至于说韩国目前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想呢，他短期呢，应该说文在寅还是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在互相进一步试探底线之后能够重启谈判。那么也就是说呢，不是取消，而是只是简单的推延吧。那么能够重启谈判在近期。那么中长期呢，那么韩国是希望能够至少保留一个外交沟通的这么一种渠道，不至于双方兵戎相见，那么采取一种军事摊牌的形式，因为这样的话首先受到打击的肯定是韩国。那么这是韩国目前他应该说所考虑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在此前有一种说法，恐怕就是在现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和金正恩的会晤之后啊，这些人可能还是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金正恩啊突然就是在几天前这口气啊就变得非常强硬了，因为他接连两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这个密会，那么与中国呢改善了关系，所以呢就认为他有了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了。那么北京方面到底是不是真的乐见川普与金正恩直接的打交道？
首先我觉得呢是从北京方面来说呢，还是愿意采取一种和平的或者说外交的手段，那么探讨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方向、解决方案。因为这个呢一直是中国坚持的所谓的朝鲜半岛的主要政策，也就是说呢是至少要不乱和不战，在这个不乱和不战的基础之上呢完成朝鲜的契合。那么这一段之所以中国和朝鲜之间能够恢复关系，能够把这个已经处在历史低谷的这个关系呢扭转过来呢，主要是因为朝鲜在近半年以来呢它的一个基本的外交的这个做法呢还是基本满足了中国所希望的这个不乱和不战的这个底线。那么倒不是说北京呢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态度，而只是说呢是金正恩的这个外交努力呢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呢，金正恩呢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的。那么刚才所说的和中国之间的这个恢复关系是他到目前来说这半年多的主要外交成功之一。那么其次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他也撬动了韩国，那么使得韩国呢充当了一个调停人的作用，同时他也缓解了一个国际压力，至少呢这个外交朝鲜的外交努力吧也得到了国际认可，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马扎教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致金正恩的这封信当中说啊，说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那么欢迎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你如何解读这个川普总统信里边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是否就是意味着川普总统实际上还是留有余地的，只是说我们现在见面不合时宜，那么以后还是有机会，我们还是会见面要谈的。
这一点上来看呢，还是应该要考虑到川普一贯的这个外交行事风格。那么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是金正恩不断的进行所谓威胁吧，打着引号在进行威胁，那么说要停止谈判。那么对于川普来说，他是不愿意自己被威胁的，所以呢，他要用一种更强烈的回应方式，那么主动的写信，用公开信的形式来干脆呢取消这一次谈判。但是信中最后一句话呢，还是留有一定余地，也就是说呢，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吧，看看美国是不是能够在外交这个川普内阁里边能够把这个对朝谈判的底线、对朝谈判的步骤能够整理清楚。那么如果能够整理清楚的话呢，能够在这个和朝鲜的这个双方提要价和这个还价的讨价过程之中呢，能够找到一个共同接受的一个方向和一个方案的话呢，那么还是应该说呢，谈判的总比最后兵戎相见的要更加合乎这个各方的利益。所以呢，他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呢，也是为这个后面的进一步的这个谈判呢留下一个窗口吧。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又是一年毕业季，成千上万的学生就要离开校园，走进职场。而在川普总统收紧移民和工作签证的大环境下，国际学生们面临更多的挑战。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典礼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听听毕业生们对未来的展望。海伦。
是的，主持人，每年五月呢，从这个中国来美国的航班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家长的身影，他们会骄傲地告诉你呢，他们是来美国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的。那么我今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典礼现场也是看到了很多这样来自中国的家长。
我要在这里硕士毕业，还要接着读博士。那个我儿子是前天的毕业典礼，今天是他参加全校的毕业典礼，应该说这个场面还是很壮观的。我们做站长的比较，应该说高兴吧和激动吧。
今年大约共有8900名学生从这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毕业，那么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呢，也是除了美国本土之外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
是的，我们知道通常毕业典礼上校方是会邀请到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为年轻人送出毕业寄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情况？海伦。
那么今天学校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律师和社会正义活动人士布莱恩·史蒂文森，他同时也是获得了该校的荣誉学位。与他一同被授予荣誉学位的还有包括制作和拍摄了《星球大战》的乔治·卢卡斯在内的其他五人。
我们知道毕业之后他们要走进职场，那么对于很多国际的学生来说，工作签证和身份等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不知道这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对此是怎么做反应的？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川普政府在收紧移民政策的这个大环境下，对工作签证的审查也是越来越严格。那么也有过一些国会提案呢，提议对与国际学生息息相关的这个 OPT 和 H1B 工作签证项目做出一些改变。所以我们也就此采访了今天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们。
我觉得对于我们学工程的来说，因为我们有三年的这个 OPT 期，所以这个对于工作签证来说不是那么的着急要紧。我们呢就比较想利用这个 OPT 期把它给那个就三年完全用完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大部分本科生来说，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想回去读一个研究生，或许是他们本专业，或许是 MBA 这种的。所以呢，对于本科生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对。
可能是会有影响，因为可能如果他们想要保证本土人的就业的话呢，可能这些技术的岗位可能不会那么吸引，不会想那么想吸引外籍人，所以可能读书申请会越来越难。
以上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典礼现场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连线报道。
一场讲述中医中药在美国发展历程的特别展览近日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美国华人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来看报道。
在这场名为《中医在美国理念、人和实践的融合》的展览上，人们既可以看到与中医相关的器械、药方和中草药等食物和历史文物，同时也能看到以中医为灵感创作的艺术作品。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把医药和中国传统哲学联系起来，比如阴阳、气、五行等概念。我们希望这些概念可以通过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认为借助艺术是最好的呈现方式。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as through art.
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我呢就是。
参加此次展览的著名华裔艺术家张宏图希望借助对方圆、动静、阴阳等概念的描绘，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水墨画与中医之间的契合之处。
我用一个圆来代表宇宙，代表这种宇宙的运行，用阴阳来代表这个就更广泛了，宇宙、人体、社会都是阴和阳。所以呢，像这种画里边，这个纸本身是方的，我就不用动了，方纸之间有一个圆形，这样方和圆就方本身就变成了构图的一部分。
另一位参展的华人艺术家崔飞以自然采集的葡萄藤为圆形，采用施蜡技法创作的书法雕塑作品摆放在主展厅的中央位置。这是崔飞以植物为灵感创作的溯源系列作品的第17件。
这个藤子我挑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线条的力度，即使是在中国的书法的里面也是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条。这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它因为是有生命经过的，所以它有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美国华人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谭海俊说，中医和中药在19世纪中叶随早期移民来到美国，但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医和中药并不为美国主流医疗体系所接纳。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美国公众对整合医学和替代疗法的了解日益加深，中医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
Herbal medicine, for example, is now part of the Cleveland Clinic.
比如说，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已经开设了中草药部门，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医疗机构之一。还有针灸，现在美国很多医疗保险公司都开始覆盖针灸治疗，这等于是承认了针灸的止痛和其他的疗效。
Pain reduction, and all these sorts of things.
谭海俊指出，中医和中药在美国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映射出华人在美国的历程，中医逐渐得到美国主流医疗体系的认可，则与华人日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同步。不过他强调，正如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对于中医也有诸多的误解，亟待消除。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